弟兄姊妹平安，听到复兴这两个字，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呢？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听到复兴这个词语，通常就是呼吁我们在不冷不热的状况底下，靠着圣灵的能力重新火热，具体的表现就是积极去传福音和投入教会的侍奉。但是有没有留意在我们的公共空间里面呢，其实都越来越听得多，或者近排都听得多复兴这两个字。复兴一般来讲呢，就是在一个衰落的状态，然后再兴旺翻、兴盛翻这个过程。大约10年前，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政论片，叫做《复兴之路》。今天讲题《复兴之道》是有点不同的。《复兴之路》呢，它是这样描述，它说想透过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怎样实现。在地球的另外一方，有一位总统，他以使美国再次强大为竞选口号，结果他赢取了这个总统选举。在东方和西方的中间，有一个国家，他们推动一个恶徒慢精神的复兴，也都意图寻求一个复兴的状态。大家刚才听读经团读出了几段经课，有没有都听到一些复兴的声音啊？有没有听到一些复兴的声音呢？今天讲题是 Ideas of Restoration， 究竟他们 restore 紧啲咩嘢呢？有没有听到耶利米书描绘紧以色列人回归嗰一幅图画？有没有听到诗篇里面他们高唱重建那种喜悦？有没有想象到希伯来书里面讲那一个将会被更新、已经被更新的祭司制度？有没有想象到在福音书里面讲那一位失而复得视力那位朋友，恢复了视力那位朋友？这几段经课带给我们对复兴可以有什么的启发呢？也都带给我们对复兴可以有什么想象呢？让我们首先看第一段经课，耶利米书的第31章第7节。请大家翻开耶利米书第31章第7节。在圣经的876页，耶利米书31章第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余民。然之后你见到去到第9节，他说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他们在其上必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是以法莲的长子。亡国被掳那一批人，一代可能过去，第二代成长，竟然有一天能够踏上回归故土的路，这种欢乐歌唱是可以想象的。那种热泪盈眶的感动的激动也都可以明白的。但是特别的是， 第八节，第八节记载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第八节说，看啊，我必将他们从北方之地领来，从地极召集而来，同他们来的有盲人、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群结队回到这里。这里讲一个很特别的状况，令我们去到思考复兴的第一个层面是人或者是群体。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是社会制度。那一班在回归群体里面的盲人、瘸子、孕妇、产妇，这些人从何而来的呢？应该不是被巴比伦掳了去那些人来的，因为没有一个战胜国呢会愚蠢到去掳掠那一些弱势群体去自己的国家那里，然后去照顾他们和供养他们的。通常战胜国就会掳走那些在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同埋掳走那些呢有生产力的壮丁。在列王记下24章14节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之后的行动，符合我们的假设。这里说，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耶利米书提及这些盲人、瘸子、孕妇、产妇，很可能就是那些连尼布甲尼撒都不带走的极贫穷的人，又或者是那些不良于行的人，又或者是那些在战争里面受伤，或者是逃难里面受伤，总之就是他不想要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这个回归旅程里面是几时加入，同埋在哪里来到去出现。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被照顾的人、需要被照顾的人，应该不是在回归这件这么重要的事上面能够去建设的人，应该不是在回归重建这个这么重要的过程里面能够在国防上和生产上有贡献的人。上帝竟然召集埋他们，摆埋他们入去这个回归的大队伍里面，即是说无论是弱势的人、是强势的人、是有经济能力的，抑或是需要被照顾的、有防卫能力的，抑或是需要被保护的，他们都属于这个回归的大队里面的其中一员，都是这个社会重建里面的被包括的其中一份子。从耶利米书可见，上帝期望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排他性的社会。但在追求复兴和强大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念，有一些意念是鼓励我们来到去排他，有些意念是鼓励我们来到去清除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暴力事件在这里发生。刚刚看新闻，今天看新闻你知道，在美国有人在这个的犹太教堂里面来到去开枪，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人，开枪的人觉得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人。有很多想法想清除这些社会上面拖累社会成长的人，保留生产力强盛的成员。大家一定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但你知不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纳粹德国屠杀自己德国人？在1939年10月，纳粹开始屠杀那些被认为不配拥有生命的德国人。起初他们叫那些医生和医院不要理会，不要照顾那些病人，由得他们在饥饿和疾病里面去死亡。 再过一段时间，他们派些专家顾问去到医院里面，来到去决定哪一些人要死亡，然后就成批人这样运去这个的毒气室接受注射或者毒气。在二战期间，估计有高达200,000身体或者精神有缺陷的德国人被屠杀。你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有人说这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是为了强大而清除弱者，为了进步而赶走落后者，为了经济增长而将人用 GPA 的贡献来到排名，这些岂不是一样危险的想法？在追求复兴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复兴最终的目标是人，是人民，而盲人、瘸子、孕妇、产妇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都应该是人民的其中一份子。有人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他怎样去对待社会中的弱者。第二段的经课记载在诗篇126篇，让我们翻开诗篇126篇，看看他对于复兴 restoration 有什么的启发给我们来参考。诗篇126篇，第一节，当耶和华使锡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尼格夫的河水复流。《女振中日本章》第一节和第四节那个被掳归回亦做恢复故歉，有几个英文日本，我们常用的日本都是这个意思来的。辉煌的故歉恢复，正是我们很多国家在追求的梦想。过去的幸福可以重拾，当然是值得高兴，失而复得就好像干涸了的河水可以复流一样。难怪诗人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正如上一段所说，这种状况值得欢庆，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值得庆祝也是很正常的。但最后那两句，第五节和第六节，却是引导我们去到思考复兴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劳动和回报，用现代的语言来讲是经济制度。第五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第六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呼地带禾捆回来。你会即刻见到那两节呢，其实是平衡句来的。第六节是具体地将第五节来到演绎出来的，意思是劳动者是会得到劳动的成果，辛苦付出的是有正面的回报的。如果用许冠杰的歌词来讲呢，就是出了半分力是应该拿回7-8兩，是吗？今时今日，当各国都将复兴作为口号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经济上的公平性呢？有没有留意到劳动者是不是得到劳动的回报呢？刚才我们提过，西方的国家以让美国再次强大为口号胜出了总统选举那一位总统，他这个再次强大的口号听说会继续用，因为听说下一次的选举他会用让美国继续强大作为口号，再次强大去到继续强大，要再强大即是说曾经衰退过了，是吧？何时衰退过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和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衰退。 捞新闻最近有一段关于美国的报道咁样讲，佢话金融海啸后经济逐渐远离寒冬，理应越来越多人可以安居乐业，但系现实并非如此，无家可归的人反而与日俱增。专家把问题归咎于财富分配不均，低技术工人被淘汰，房屋供应紧缺导致租金上涨，政府减少房屋及医疗资助，令贫穷户百上加斤。其中一个大城市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五年内增加了49%。市长直言无家可归已经成为了当今世代最大的道德和人道危机。领导人吹捧自己已经令国家强大了，但是国家强大了，人民是不是幸福了呢？资产价格上涨了，劳动者是不是得到劳动的回报呢？国家的经济指数亮丽了，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得到改善呢？诗人并不是期待不劳而获，不劳而获是有时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写个徽章贴在我们那里，开玩笑而已。诗人并不是期待不劳而获，只是提出重建一个社会的时候经济制度上最基本的要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泪出去的必欢呼地带禾捆回来。在我们社会里面，我们很多人真的不是懒人来的，我们很多人日日朝早出去上班，夜夜都可能未回到家，无论是扫地的，无论是售货的，无论是驾驶的，无论是办公室里面工作的，我们的付出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安稳地生活呢？我们很多人可能十几岁出来做事，如果有机会读书可能十几岁出来做事，然后做到60岁、65岁、70岁，做了几十年嘢，退休的时候我们的回报是不是可以令我们安心地退休呢？因为在这里担心着死啦，我都不知道活到几多岁命，如果90岁都不死那就大件事了。如果能够让人劳动者得到劳动的回报而安稳地生活，做了成世工作，退休的时候不用再为退休之后的生活担心，这个就是真正的复兴，也都是真正的强大。第三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让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七章23节，在新约圣经的244页，新约圣经244页，希伯来书第七章23至28节，希伯来书讲紧一个祭司的职任。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留意得到在福音书里面祭司的形象是相当之差的。你想想耶稣所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里面那个祭司，你就明白他形象是不好的。祭司的制度在福音书的描述里面已经去到一个僵化并且腐朽的状态，是不是应该被清除了他，从此不要让他再在人间出现呢？希伯来书宣布在新的时代祭司制度不单止不会被取消，祭司制度会被更新。7章23至28节这一段经文讲述了在更新的祭司制度之下那位大祭司。第26节，他说这位大祭司对我们是最合适的。为什么他对我们是最合适的呢？因为在26节上半部说，他在个人特质上他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第27节，他在执行职务上，他只将一次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在果效上，第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在新的时代，是一个新的复兴时代，信仰到底有什么位置呢？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即是说，信仰和复兴是不可划分的元素，和希望、力量这两样东西是有密切的关系。重要的是，这个信仰究竟带我们去见哪个呢？这个信仰究竟带我们往哪里去呢？从古至今，中国人都不是单单这样在追求物质的进步，中国人更是不停地尋杀安身立命之道。能够让人安身立命的信仰，必然是能够让人有一个深厚深度的安全感的信仰，它能够带领人跨越高山深谷，穿过生死都感到平安。它能够给人有一种深度的满足感，在人生各种的患难里面有忍耐，在忍耐的里面仍然存着盼望，因为有盼望，所以对着人生很多事情仍然有喜乐。这种追求平安和喜乐，中国人都知道不是能够单单从人而来，亦都不是能够单单从物质而来，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懂得仰望上苍。中国人亦都有那种以上天为价值源头的道德精神传统。我们小时候读过的正气歌头几句是这样讲的，天地有正气，杂然富流盈，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若浩然，佩乎塞苍冥。那个道德精神的传统来自于上天。高士林是中国社会、中国宗教社会学者，他做过一个对于企业家的研究，他发现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有些不同的。他的研究里面发现，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够说得是尽善尽美，不过相比于没有信仰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诚信，亦都会较多人乐于去做公益的事业。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在新的时代是祭司制度复兴的时代，这位大祭司是贯通天地，能够带领人直接去到上主面前，亦都能够引导人去到安身立命之处的祭司，并且是能够支持人好好地在地上面生活的祭司。这样的信仰在这个复兴的过程里面，在这个复兴的状态里面，其实对我们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最后那段经课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至到5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是新约圣经的第51页，马可福音第十章46至到52节讲述了一个失明人士恢复视力的故事。第51节，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那一位失明人士对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对他说，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他立刻看得见。我们试想想，他看见什么呢？他立刻看得见，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之后，他又怎么做呢？我们多数人都有视力的人士，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看见了，我们又有什么反应呢？有些时候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其实不一定由视力来到决定的，有时候由视野来到决定的。经文没有明言那一位盲人恢复视力之后看见了什么，但是从他记述的行动，第五十二节最后那句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从这个行动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位失明人士一开眼的时候看见的时候，他一定看见到耶稣。他看见耶稣，于是他选择了跟随耶稣。其实我们试想想，如果我们是一位失明人士，我们能够恢复视力，这个世界五光十色，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当然是去看饱先，是吧？如果我们能够恢复视力，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以前做不到的，我当然去做完它先。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吸引在这里。但是对他来说，似乎他在耶稣身上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以致他觉得其他东西都不再是值得他花他余下的人生和他余下的视力来到去看，来到去追寻。他似乎在耶稣身上看见了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他选择跟随道路，选择跟随真理，选择生命。当人追求复兴的时候，看见什么呢？当人追求强大的时候，看见什么呢？有没有看见和平呢？有没有看见友爱呢？有没有看见公义呢？有没有看见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上主所创造的兄弟和姊妹呢？视野是决定我们看见什么，不一定是视力。但是视野有时是会被阻挡的，有时候有人会特意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限制我们看见另外一些东西。视野有时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和自主。何光户是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学者，他指出无数的中国人一提起传教士，就只是说他们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等。他说这样的情况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或惊人地健忘吗？他继续写，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过错。他说当我们学者抱着不偏见的态度来到再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有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从历史上来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例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的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鸦片。一些英国的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用， 就跑回英國去呼籲，又寫文章辦雜誌，抨擊鴉片貿易違反道德、違反信仰，還成立反鴉片組織，聯絡各界人士，一次一次呼籲簽名，向國會請願，要求立刻取消鴉片貿易。又例如在辛亥革命的前後，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已經在中國各地辦了幾千所小學、中學，還有中國最早的十幾間大學。又例如傳教士興辦了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醫院，為中國人引入了現代的醫療和醫療學教育。馬可福音一開始的時候介紹施洗約翰，他這樣說，他說：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道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今日那一條路需要被修直的路，相信不是用锄头来到去锄，也都不是用推土机来到去推条路出来，而是需要拨开云雾，洗刷天空，恢复视野，让人恢复可以睇见的视野。恢复这个视野的时候，可以睇见真理，可以睇翻见那条道路，可以睇见生命。当人恢复视野的时候，可以睇见的时候，但愿就好像故事里面那一位重获视力的朋友一样，立刻看得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今日的四段经课，让我们重新思考 restoration 复兴的几个向导，包括 restore 的什么呢？ restore 一个包容性的社会， restore 一个公平的经济制度， restore 一个能够让人安身立命的信仰，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是 restore 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见包容性的社会是令人能够守望相助，公平的经济是能够令人安居乐业，安身立命的信仰是能够令人民生活得平安和喜乐。愿上主帮助我们。